弟兄姐妹们早上平安，我们今天一起来读罗马书第四章。那我们今天很高兴，因为有李牧师、李师母他们一家跟我们一起参加这个晨祷的录制。那李牧师呢现在在神学院休假当中，所以我们今天很高兴他今天可以跟我们一起分享这个罗马书第四章的一些心得。让我们一起来欢迎李牧师。
牧师师母大家好，那我今天有机会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罗马书第四章。罗马书是一个非常宝贵的书信，它在第一章的里面就讲到了神以及福音的大能，在第二章的里面就讲到了神的主权审判万有，到了第三章讲到了因信称义，第四章的里面给我们带出来了因信称义的两个见证。那用什么来形容因信称义？我就想到了一个故事。哪一个故事呢？很多的讲道人都讲过白马王子与白雪公主的故事，在现实当中也正是如此。如果一个贫穷的女孩，就像这个故事当中的一模一样，一个贫穷的女孩被一个有钱有势的王子看中了，当她完全的嫁给这个王子以后，他们共同拥有家业。这是什么？这就是因信称义。那个王子所有的东西并不是你和他一手创业得来的，而是因着这个婚礼的约，你拥有了一切的财产。那今天的因信称义是什么？就是这个道理。因着我们相信进入到耶稣基督的里面，我们可以享有耶稣基督一切的丰盛。阿们。这是什么？这就叫做白白的称义。那罗马书的里面呢，我分为了上下两大点。在第一点当中，就让我们看到，我总结了一下因信称义的重要。那第一大题的里面看到因信称义之道，那这个道我不是单单指神的话，是因信称义的方法。然后接下来在第九节的第三节的里面就讲到了因信称义的重要。那怎么样的谈因信称义的重要呢？就谈到亚伯拉罕信神就算为他的义。那怎么算他的义？亚伯拉罕是怎么称义的？是凭他的肉身吗？ No， 不是的，乃是因着信就算他为义。我想了一件事情，如果有一天新亚学院当我毕业的那一天，他说李牧师，算你拿到毕业证了，算你把这个毕业证给你，我的心情很不爽。为什么？我努力了。但是在耶稣基督的里面不是这样的，是你没有努力，在这救恩的里面你不能够加添什么。但是我们的这位神说，我算你，我算你，我是一个欠债的，那我就很高兴。如果我没有读新亚学院，他说好了李牧师，因着你服侍多年辛苦，给你一个证书，那我就很高兴。但是在这个里面谈到因信称义之法的时候，那一定让我们知道是什么，是恩典。因为这里面讲到了劳碌的，或者你是工作的，你再得这份奖赏不算是恩典，就是因着我们没有做，最后我们得到了，我们才算是。何况在这一节经文的里面，我们看到因信称义当中一个唯一的方法是因着信。那我们看到在亚伯拉罕的里面，他的称义下面就会解释得到，他是什么时候称的义呢？并不是他一百年以后，在创世纪的里面就很清楚地谈到他99岁受的割礼，不是因着这个，而是当你决定信和跟随的那一刻，耶稣说，我算你为义了。那我们再来看第二点的时候，那这里面就讲到了因信称义的一个果效。当你信的时候是有一种效果。那我们在第九节的里面就谈到了一个非常大的重点。第一件事情谈到了这福，一谈到福的时候， 无论是基督徒还不是基督徒，都喜欢听这个福的字。但是这个福怎么样的加给亚伯拉罕的呢？在这里面就重点谈到，是受割礼的时候还是未受割礼的时候呢？那然后就告诉我们，是亚伯拉罕因信的时候就算他为有义。那我们再返回来谈，说因信称义的效果，因着这个信的效果带出来这个福。当我们往上来看的时候，我们就把这个福定位在这两个伟人的里面，亚伯拉罕和大卫。因为是在这个篇幅的里面讲到了两个重点，亚伯拉罕的福和大卫的福。那就是在第几节呢？在第六节和第七节。第六节的里面就谈到大卫。那这里面谈到的大卫是什么呢？正如大卫称那在他行为之外神算为义，是一种什么福分。为什么谈到这节经文？那谈到亚伯拉罕的时候，自然而然呢，我们还感觉在他的身上一个表率性。但是大卫他是有过犯的，但是大卫他的里面谈到了他的福分是什么，是在他行为之外，在他行为之外能够算他为有义的，这是什么？信心的果效。今天我们也同样是这样，我们的过犯被遮盖，并不是说因着我们的行为，但是在整个我们信的过程当中，我们是愿意靠自己行为的。总感觉我这样的白白的得救就这样简单吗？总想加添上一些我们的东西。那当我们再来往下看的时候，叫做因信称义的福，或者叫做因信称义的原则。因为谈到福的时候，在第五章的时候就会谈到因信称义所带出来的我们等等今生的祝福和来生的祝福，或者讲在这里面讲到因信称义的那份原则。那在这个地方就让我们看到第一点，在第十七节的里面呢，就谈到了信的目标。什么是信的目标呢？我们的眼睛看有一个物体，在这个里面让我们重点谈到的，你用信心的眼睛看见了什么，那就是你属灵的目标。摩西用他属灵的眼睛有一天看到了荆棘的火焰，那就是他的看见和属灵的目标。那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两位称信伟人的见证。亚伯拉罕看到了什么？他看到了那叫死人复活的，叫无变有的。这就是什么？他从信的里面看到了那属灵的产业和目标。同样今天回到我们的里面也有同样，你我在信的里面看到了什么？不是他是和我们肉体完全是对立的，往往我们肉身所看见的，或者说我们肉身所要做的，是与这件事情是为敌的。他俩是相反的，一个你用肉身所看见的，一个是你用灵里所看见的。那在罗马书第五章的里面，或者整个圣经的里面，就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原则：属灵的管理属世的，属灵的带动属世的，先有属灵的看见，然后接下来就会让我们看到世界的发生，我们身体当中的发生。这是什么？属信心的目标。我们怎样的来看？他就在五指亚伯拉罕，他信心的目标就在他无指望的时候，他仍然的有指望。这是什么？他信心的目标，他看见了。那也同样让我们在今天在基督的里面，你我是用哪一双眼睛？灵里的眼睛，还是我们身体的眼睛去看你前方的道路？ 如果我们用我们属灵的眼睛看的时候，我们会看到基督为我们成就一切，一切都在基督的里面预备的甚是美好，因为我们是神的代表。阿们。如果我们用肉身的眼睛，你两个看都会陷入到网络和绝望。你用肉身的眼睛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你可能会高或低。当你用属灵的眼睛看的时候，你就知道我的产业坐落在佳美之处。什么时候用属灵的眼睛看见了你今生要得的目标，那就是你的人生的目的，也是上帝让你来到这个地上当中最重要的对齐性的使命。那我们再来看因信称义的福或是原则当中的第二点，亚伯拉罕在信的里面他是有盼望的。那在这个地方在第十九节的里面呢，就谈到了亚伯拉罕是什么时候有着盼望呢？是100岁的时候，人生已经到了低谷，已经到了绝望，但是在这个时候他没有看自己的身体如此，撒拉是那种状况，没有办法了。但是在这个地方我们仍然看到他更加的因为这件肉体的不足，先天条件的不足，他就更加的指望这位神能够满足他灵里的目标，因为他的盼望不在乎我的肉身，他的盼望是在乎那位灵里的掌管者。虽然不是百岁，但是更加的增加了他的盼望，因为他对神有信心，他的信完全的，他的盼望完全的是建立在对基督相信的里面。那我们就从总结的里面，就让我们更清楚的看到，第一，这个总结，我们因信的称义不是因着行为，也更不是因着律法。那在总结的里面，我的一个重点就是让你的信进入到关系的里面。如果我们的信还是只在宗教范围之内，没有在爱情和耶稣基督是那么又活是那么又真的里面，我们的整个信还是宗教徒。阿们。那第二点，我们看到因信称义的里面就让我们的身份地位得到改变，是成为圣洁的儿女和信服。如果有一天我和我的爱人，我的师母说话，他说那我得看一下哪一章哪一节来跟我说话吗？ No， 不是的，而是那种心灵的沟通。那我们看到当我们总结因信称义的里面，亚伯拉罕大卫成为我们的一个榜样，让我们把与神之间的关系带到又真又活的里面。这位神不单是信仰，他要成为你家里面的一员，他要成为你去到哪里他伴随着你又真又活。最后一点，让我们看到我们的因信称义有了承受天国的指望。阿们。这就是因信称义，如同那贫穷的女孩嫁给了王子，她拥有了一切的产业，让我们也是同样得耶稣基督给我们的丰盛。这是什么？因信称义。那好，我们接下来有请我们交给我们的牧师。
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传福音的李牧师就果然以一个布道家的一个形态来跟我们分享经文。那我觉得真的非常感恩，有神的恩宠、神的恩典跟神的带领在我们中间。那今天当我们再继续来思想罗马书第四章的时候，那我们看到这个经文其实是2000年前的一个著作，保罗的书信。但是保罗所提及的这一位信心的伟人亚伯拉罕，却是在这个保罗之前的2000多年，所以距今至今已经是4000多年前 的这位所谓的千古的伟人，可是这个千古的伟人跟我们的关系是什么呢？就刚刚李牧师所说的是从一个爱情的关系来形容这个因信称义，那我觉得很有意思。那今天当我们进一步的来想到他是这位被称为信心的一位祭主，因信称义的一个祭主，而在今天的经文当中更深的把他带到说他就是我们这些如今也因着信而跟他产生的关系，是所有这些因信而称义的父。所以我就觉得这是一个因信称义的一位的父老，而我就想把今天应该思想为我们的义父。当然义父这个字我们会感觉就这个义父这个字好像就有点他是我的干爸爸，但是他比干爸爸还更直接，因为干爸爸只是表示说他是一个过气的，但是这个因信称义的父却是跟我们是真的有关联，是很直接的。所以今天这个经文不算很长，所以我想从三个段落来看。第一到第五节这里，信神就算为义。那当然在罗马书里头很多这一类的信息会好像不断的重复着，那我们从比较浅白一点去明白虽然经文一讲出来就不会太浅白因为会重复在讲类似的东西。这里第一首先让我们看到是信神就算为义。那信神就算为义前面就说到不是凭肉体，不是凭行为，第二节那来到第三节，亚伯兰信神就算为他的义。所以做功德工价那个不算什么刚才李牧师的形容我觉得也很有意思就是如果你不是因为你付了代价才得来，而是你没有付任何代价就白白得来的，这个是指当我们今天被称为义的这件事情上，其实不是因为你做了什么，你做得够好OK 你是义人你做得够了你是一个义人，不是，而是因为信神就算为义。第五节也跟着继续说唯有不做工的只信称罪人为义的神就算为他的义。 OK 那我们来想亚伯兰信神，亚伯兰信神什么呢？他到底信神什么？他信有神，对啊，很多人也信有神，他信神所说的应许当他信神叫他离开你的故乡要往我所应许你的地方去，亚伯拉罕没有质疑，二话不说他就把神所说的听了进去，他就相信神所说的，跟着他就预备进入这样的一个步骤。所以我们就看到神要跟亚伯拉罕立一个约我给你一个应许你要成为大国，你的后代子孙要多如天上的星海边的沙。神这样说亚伯兰就信了，所以这个就是亚伯兰所谓的他什么都没做，但是他就是做了一样事情，就是信。所以你说什么我都信，所以你说的我就信，他完全相信。所以这个义，其实这个义是什么？我们通常就讲因信称义，就是好像义人就不是罪人，就脱离了罪的这个辖制。可是当我们看昨天第三章的时候，第三章的确又就讲到这个义就是指脱离罪的意思。可是亚伯拉罕他到底犯了什么罪呢？圣经没有记载亚伯拉罕有没有犯什么罪当然他跟夫妻的相处有一些他的软弱 OK 这个我们说人性的本性。那我想圣经里都没有特别记载说亚伯拉罕到底有没有犯什么罪，也许我们只能够这样理解，从亚当之后的所有亚当的后代都是有罪的一个根源这个我们可以理解也许可以这样讲。但是基本上亚伯拉罕他犯的是或者说他的所谓的称义，这个义其实这个义的意思，原文的意思当中就是可以是表达公义，表达正直。所以亚伯拉罕的这个义我觉得更像是神的属性当中，神是绝对的公义，绝对的正直。当亚伯拉罕信神所说的，他基本上就得了神说你就是被称为义了，这个义 好像似乎是在说你就是那个能够公义能够正直的，而比较不像说你原本是个罪人啊，但是现在我称你为无罪，因为你的罪被赦免了啊，比较好像比较不是从这样的一个味道来看。因为第一就是亚伯拉罕也不是因为经历了耶稣基督的代死赎罪，所以他得了这个恩典。基本上亚伯拉罕得的不是耶稣基督赦罪的这个恩典，那亚伯拉罕也不是因为神说这个不可行那个不可行，你应当这样行应当那样行，然后亚伯拉罕守住了守住了律法，也不是。因为律法基本上是在亚伯拉罕的大概600多年之后律法才颁布下来的，就是在摩西的时代律法才颁布下来。所以亚伯拉罕的所谓的那个称义，就跟第三章所说的因不是因为行律法而是神称的为义就叫义的这个事件也没有关联，因为他也不是因为他遵行了律法，因为律法还没有颁布，律法还没有颁布就是说就还没有所谓你不行就那就是罪。所以那亚伯拉罕的称义，所以我们说他的称义纯粹就是信神所说的。那意思说当神称亚伯拉罕为义，他就是神说人就信，这个就是亚伯拉罕的义，那对我们而言我们也是因为信神而算为义。那可是对于我们今天来说，我们信神，我们所信的神就不只是神颁布了诫命律法，神也让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而死。所以对我们来说今天我们是有了律法，我们知道不违背律法，我们要遵守律法，那这就是一个义了。那再加上今天是耶稣代替我们罪而死，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我们就称义了。所以今天我们的称义跟亚伯拉罕对比的时候，你会发现丰富了很多，因为我们多了有诫命的部分，多了有耶稣恩典的这个部分，所以我们今天也算为义而且是比亚伯拉罕当年所经历了应该说是更丰富的这个理解。好，那我们再看第二点，因为都有关联了，都在同一件事情上继续讲。可是第二大段从第6到第12节这里一开始就说到我们也因信得福。那因为在经文当中第6、第7节这里所说的就是大卫在诗篇32篇那里所说的那一个的福，就是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Okay, 那大卫表达了一个这样的福，是罪被赦免罪被遮盖了的这样的一个福。那么第8节说到主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那我们再看第9节的时候，如此看来这福是单加给那受割礼的人吗？不也是加给那未受割礼的人吗？因为我们所说亚伯拉罕的信就算为他的义。好，这个概念会继续重复，可在这段经文当中，我们就会看到讲到受割礼的跟不受割礼的。11节并且他受割礼的记号做他未受割礼的时候因信称义的印证，叫他做一切未受割礼而信之人的父，使他们也算为义。好，首先我们先理解一下这里所谓的福，大卫所说的福得赦免过犯，不算为有罪，这人是有福的。那这个我们可以更深的去感受，当一个人有罪的时候你会发现咒诅就来到，有罪的时候祸患刑罚管教，各样的这些的所谓的咒诅就来到。你想没有罪的状态是什么？当亚当夏娃在伊甸园还没有犯罪之前一切都完美，可是犯罪之后咒诅就开始临到，人要汗流满面才得糊口，女人要面对生产生育，各样的这种的苦楚，人生的很多的苦楚都是在罪的里面。所以当大卫在这里提到如果罪被赦免的无罪的状态是何等的清省，脱离了一切的咒诅。今天当一个人被定罪做错事犯了法被定罪，我们就开始恐惧了， 哪怕那个刑期还没有到，哪怕那个审判 还未来，比如说当一个人 你杀了人，或者你偷窃了，你做了一个错事，其实你有一个的惧怕，惧怕是什么呢？就是因为刑期就要来了。可是如果说你的罪赦免的，那个感受就很不一样。昨天发生了一个小插曲，就是李牧师一家，就是他们孩子天南有一个那个雷射光灯在窗口那边照了一下，那结果后来他发现，因为楼下有一个人原来去报警，然后李牧师跟孩子就下了楼下去跟那个人解释等等之类，但是是一个外国人，就是孩子天南就在做充当翻译。就后来李师傅打电话给我，就发生什么事，因为他说就发生了这件事而报警了。那当然有点慌因为在他们的背景当中在中国如果公安出现那就麻烦多了，所以就有点慌。但是我听了一下，我就说没什么大事的，他说警察可能会上来，我说上来也没有什么大事，我们如果行得正坐得稳其实就没有任何惧怕如果有什么不清楚的你再打电话来，我们也可以跟警察讲没有什么大事的。那后来我们才知道果然后来警察来了知道是一个孩子在玩一个这样的激光的这个东西，二话不说没事了，就了结了。那后来我们在推敲，那这个人到底是谁？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举动去报警呢？很小的事情而已嘛。那因为是一个外国人，所以我们就推想看到窗口有一个光灯在玻璃那里，激光在那里闪动的时候，外国或者就有一种印象，就是会不会有人被关押或者什么而求救讯号，所以他们就报警了，很可能是这样子出于一个好意。那当然，如果当一个人没罪。所以后来没事了他们就都安心。但呢，如果有事，可是后来警察说好啦，没事了，没事，算你无罪。无罪的时候，你的那种感受就会很释放其实就是这个样子。所以当这个地方说到这个福是什么，今天人在很多的状态底下，这里不安，那里不妥，那里不好。可是如果神说都赦免了，不算你有过犯了，所以一个人的那个福是什么？我原来没有任何的控诉，没有任何的危难，我处在一个完全被赦罪里面。所以今天所以我也告诉李牧师师母他们一家一个情境，就是今天我们很多事情上我们都要行得正，坐得稳，只要我们不犯法，其实警察是我们的帮助，他不是来为难我们，他是帮助我们的。所以但是人做得正的时候，神是帮助我们的。如果我们不正的时候，当然我们首先就要面对神的管教。所以这里所说的这个福加给谁呢？不只是那些受割礼的，也包括未受割礼的。他第十一节所说的叫他做一切未受割礼而信之人的父。所以亚伯拉罕因信他称义了，可是亚伯拉罕又称为我们这些未受割礼的。这里说到受割礼、未受割礼，当然就是指犹太人跟外邦人。福音这个福是给犹太人也给外邦人，所以信神的结果就是蒙神赦罪称为义人。那么那后来行割礼只不过是一个他被称为义之后的一个记号神要他有这个记号。就像今天一个人，没有一个人是说我受洗了所以我决定要信耶稣，没有，都是我信耶稣了所以我决定要受洗所以我们都是因为信了耶稣之后，但是我们需要有一个证明或者有一个记号，对人我们对神对人包括对恶者对世人都公开的见证我们归入了耶稣基督，所以我们受洗这个成为一个的记号。那所以当第十一节这里说到亚伯拉罕这位义人他被称为我们的父所以我就觉得今天我们重新思考义父这个字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这位义人他因信称义，他是因信称义的义主，而他是我们的父。 所以我称他为他是我们的义父，但是不是干爸爸，是我们真正的那位因信而称义的父。那我想，所以今天你看到犹太人进到这个福分，外邦人也进入这个福分，所以世人都是神所爱的，所以都被应许了要得这个福。可是不是所有人都得到，因为他们不知道。所以当我们教会有这个福音一领三的这个课程的时候，那我们也感恩我们有七八十个弟兄姐妹积极的参与在这个课程的里头真的我们很感恩。刚刚过去礼拜三我们上的这个有关福音的内容其实跟罗马书息息相关，然后每一次我们会加一个布道的一个的工具或者布道的一个方式。那刚刚过的这个礼拜三我们就讲到一个有关四个属灵定律的这个介绍这个传福音的这个工具。那么昨天就是礼拜四昨天对我们就是礼拜三完教完课，那昨天早晨晨祷之后，我跟李牧师他们一家就到附近去吃那个鱼汤早餐吃着吃着的时候李师母忽然间有一个感动，他说他有一个感动，他就站了起来，带了就站了起来去到那个卖鱼汤的那个工人那里就说你可以给我两分钟吗？那个人很好奇什么事情可以啊结果我就看两分钟当中他就说我给你讲解一个四个定律结果两分钟里面真的就带领对方做决志祷告。那我觉得真的很感恩，就是学以致用而且学了马上就用。但我就看到而且后来吃完饭我去问一下这个人他叫什么名字他名字叫 Andrew， 只是因为他说他不是固定在这个摊，他是跑来跑去的所以就不晓得下一次什么时候还有可能再遇到他。所以就在我们的弟兄 Tony 家的楼下而已隔壁座吧应该是你应该经常会去那里。 Tony 如果你有在晨祷的话去关顾一下这个人Elijah 也是住在附近而已。 OK， 那我们就看到今天蒙福的人，神有预备一个祝福，就是给这些信的人，我们就有了这个很特殊的身份我们也都因信而得了这个福。好，我们再看第三，就是从十三节到二十二节的这一段，我们看到这位义人的这位称义的父，他的后代的托付。所以这里讲到义父的后裔的托付他的后代是谁呢？他后代就是这些犹太裔以色列这些子子孙孙，包括今天我们这些外邦的基督徒。那所以这里十三节就说了，因为神应许亚伯兰和他的后裔必得承受世界，不是因律法，乃是因信而得的义等等。那下面就继续讲说如果属乎律法的人才称为后裔，那就过于虚空，应许也就废去了。那下面一直在重复，比如十六节就说到，人得为后世是本乎信因此就属乎恩，叫应许定然归给一切后裔，不但给属乎律法的，也给效法亚伯兰之信的然后十七节又跟着说亚伯兰所信的是那叫使人复活死无变有的神，他也在主面前做了我们世人的父。 OK， 好，我们再看到十八节，他在无指望的时候因信仍有指望，就得以做多国的父。 OK， 等等，下面又在讲后裔。所以这里讲到，首先第一是提到承受世界的。 OK， 什么叫做承受世界？世界这个字它在原文当中还表达是整个宇宙，也包括世人。意思说今天神所创造的这个世界，这个宇宙，甚至是世人，神要把它托给人。那托给什么人呢？原来是托给这些因为信神，有了神的义，神的正直公义，有了神的赦罪，有了神所托付的。而这一些就不只是亚伯拉罕的后代的后代，包括今天我们也进到这个里面。所以这里说到必要承受世界， 那 我就可以想象到，当神创造万物的时候，他创造了亚当，然后就把大地这些的 万物万有交托给亚当，你来看守，你来管理，你来治理。所以大地原本交在人的手中来管理治理，只因为人犯了罪之后，人就自身难保，自己都管不了，怎么去管大地，怎么去管事情呢？可是当一个人回归到蒙了赦罪，进到神所应许的福里面的时候，原来神重新给我们这个权柄来治理，来管理。那今天的治理管理，你如果只是一个你公司的老板，你在管理你的公司，你是家一个一家里头的一个成员，你在治理这个家，你是做学生也好，你是职场任何一个工作也好，你所在的地方原来就是一份的这个属于你要去承受的一个世界或者世人在你的手中，我们怎么去管理？当我们有神的这个祝福，我们这个管理要带下的是一个影响，让人看见神的作为，哦，要带下一个美好的影响。所以在这里所说的这个世界，希腊文叫 cosmos， 那这个字我们刚刚所说的就是整个神所创造的大地，本来就是要交在人的手中来管理。可是今天当我们这个价值观如果没有真理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多人都是被大地所管理，大地把我们压在下面，哇，踩到喘不过气。可是今天当我们明白的时候，你扭转过来，原来我们是要去治理大地。那这个不只是在现代的生活，将来有一天当主再来的时候，我们要与主一同作王。那这就是恢复到最终我们就是要与主一同来管理 万物的这样子的一个的身份。所以这个是第一个小点，十三节这边说的。那第二个小点，十三到十八节这里所说的亚伯拉罕的后裔，是这个又在重复的讲，就是一再的强调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有一些人就觉得说，为什么你整天在讲爱以色列啦，跟以色列连结啦，就好像大家起初看到我们在庆祝一些圣经的节气的时候，起初一直以为你们为什么守犹太人的节气，好像我们是外邦人，我们就不是犹太人，为什么守犹太人的节气？其实不是犹太人的节气，是神的节气。但是如果你说守犹太人的节气也没错，因为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其实完全明白到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那么亚伯拉罕的后裔，这里很明显的说，包括行割礼的跟未行割礼的，就是包括犹太人跟我们这些在恩典之下的这些的外邦人。所以我讲，我们今天是蒙了神的应许，那你今天读这段圣经，你会感觉我们不是在读2000年前的事件，不是在读4000多年前的一个事件，我们在读的是这个事情跟我们原来是有直接的关系，我们就进到这个经文的里面了。我们就是属于亚伯拉罕的后裔。这个经文这里所说的跟我们是息息相关的，不是因为我们不是讲希伯来话，而是我们原来也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这里很清楚。那最后一个小段在19到22节，这里就说到亚伯拉罕的一种坚定不死的信心。那因为亚伯拉罕夫妇他们都年纪老迈因为到了亚伯拉罕的年代，虽然他还是活到100多岁但是毕竟不像亚当那个年代就是这个所谓的亚伯拉罕的年代到了70到80，我们所说70到80，其实那个形容就很像我们今天这样子。就对亚伯拉罕来说，圣经形容说他如同死人，这里所说的是他的身体，不是他的信心。他的信心十分坚定，但他的身体所谓的已经老。但是这个老也许从亚伯拉罕来说应该还不够完全。如果从撒拉来说，圣经给我们的一个印象跟描述就是撒拉是一个已经断了经，就停止月经了，就是从一个角度就是说他已经是一个步入老年，而且是一个已经完全步入老年很久了， 意思说他不可能再有生育了，那意思说从生理功能的这个角度，生育功能的角度，他是如同死人，已经死了的。那可是在这个情况底下，哪怕两个人的所谓的生育功能已经消失了，但是当神说我要赐你一个孩子，当七十五岁的时候，其实亚伯拉罕七十五岁的时候，神已经给了他这个应许。可是到了九十九岁的时候，就是神才告诉他说，明年我要赐你一个孩子。那对亚伯拉罕来说，如果你早在半个世纪前跟我讲，那我就信了。你现在跟我讲，我家的那个老妈子，他说他的妻子啊，已经是完全是已经是进入老年期了。就是不可能了，从身体上已经死了。但是可是当神说了，亚伯拉罕却用一个很单纯的信，神你说了我就信。所以亚伯拉罕的信心没死，信心不死，当然不死的信心，事情就果然就这样发生了。那我想这就是我们今天一生的功课，我们今天信神，很常我们信着信着，是一种信了之后，我们看到神迹发生，哇，看到事情扭转，那我们有把握，那这个就是我们的信心。当中，哦，对对对，我信神，真的，我就越来越有把握。可是今天亚伯拉罕给我们看见的，我们信了，哇，结果连本来有一点盼望，连那个盼望都没有了，一点可能有恢复的迹象的机会都没有了，而且情况越来越糟了。可是，在这个情况底下，亚伯拉罕仍然相信。所以今天当我们说效法亚伯拉罕的信，是信神无所不能，而不是信我有多少把握。很常人的信心建立在我算算一下啊，应该有把握，我信。可是今天圣经要给我们看到的亚伯拉罕的信是，你如果越算你就会越没有把握，但是那我就不算了，因为我只信如果神告诉我，那就一定是这样子的，那这就是一个单纯的信。所以总结的来说，我觉得最后那两节再加一点的补充，这里说到讲到叫那个复活的主嘛，哦，这里讲到23、20到25节这边，信神使我们的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人，我们就是这样子的一个人。所以亚伯拉罕因为应许他得了国，这个国就是以色列这个国，他的后代子孙真的多如天上的星，海边的沙。那个所说的不只是出埃及的那一两百万人，所说的是历代一路下来，一直到今天，这个以色列的国仍然存在。犹太裔的后代子孙已经无法计算，好，如果从整个历史这样子下来，所以亚伯拉罕因信他得了这个国。而今天我们因信有亚伯拉罕的信，我们也得了国，尤其是我们有复活的主给我们的一个信，我们将来要复活，要得永恒的神国。而今天我们也已经得了这个地上暂时的这个国。所以当神呼召我们的时候，就透过路加福音12章12章32节这个是神呼召的经文，你们的小群不要惧怕，因为你们的父乐意把国赐给你。所以当年当神把这句话给我的时候，我就深知道神给我们的这个国，就看到很多的生命要在神的国里头被转化。那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是承受大国，但是神给我们的应许是得着神国，这是更大的，因为是神的国，神的国没有止境，而且神的国是引导我们进到将来永恒的神国。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就是在这样的应许当中，我们得着神的如此丰盛的应许。所以最后我要说一句话，哈利路亚。如果你明白我解释过，哈利路亚只在圣经里面出现过一次，就是在启示录讲到地上的国已经没有了，地上的权势都瓦解了的，只有天上的，那时候才出现这个字哈利路亚。所以我想这就是我们的一个盼望，哈利路亚。好，我就分享到这里。